对等的一件行为。就是说我们一直去批评他那个我们认为他错误的那个行为，其实我们跟小孩子所造成的冲突是远大于那个我们认为并不很适当的那一个小小的行为。这两个，一个是这么小的东西，这边所产生冲突的一个伤害，却是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出来。所以都是从心所变现出来。现在这个华也是一样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多家庭本来平安无事，只是他的小孩子穿了现在那种衣服，我不晓得他叫什么衣服，我不懂，就是像男人的夹子啊，袖啊，长长的啊，不穿不打进去的那种的，宽宽的，看起来他又像这个衬衫呢，可是呢又像一个外套，然后呢，冬天的时候上面再加一件夹克啊，那个又在外头变成好几层，很多的家庭呢。就为这件事情跟小孩子吵得哈，亲子之间不讲话，你知道吗？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哎呀，这事情没有什么好谈的，也没有什么好吵。他看你看到他穿那种衣服，说哦，啊，今天要上档下背，什么时候买？新鲜哦，你只要欣赏新鲜就行了。”其实他穿顶多穿一点，他不穿这样子了。他到了学校毕业以后，他到公司去，他还穿这样，那公司 fire 他了。你放心好了，他也养了养不寡顾，只有那一年而已，了不起了。所以你不必，你可以讲说啊，这样可是这样看起来啊不是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可以讲，但是呢，你不必为这个事情过度的担忧。非要让他砸进去，非要让他换掉，明天要换一件像郑老师在穿这种规规矩矩的衣服，你用不着这样子，你顶他隔一很快的一段时间他会适应过来。所以你注意这个整个心理现象，这个地方就你看他这个故事发展在这个地方是很生动的呢。你看这个天女把这个花散过去以后，每一个人的功力呢都看得出来了。你看菩萨为什么放在菩萨的身上，为什么这个花会掉呢？因为他无所谓嘛，无所谓嘛，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他的心态面，粘在他的心上，这是指心呢，不是指真的。你每一个人用那个粘胶把它粘在他身上都会粘住，包括菩萨的衣服也会粘住才对啊。他这个是象征式的语言呢，是丢过去以后呢，你看一般的弟子呢通通都粘住了，每一个人都很急很在意，是不是啊？可是呢大菩萨怎么样不同，是不是他一点都不沾到他的心里头，他还是很自在，他内心里头没有这个花，这个花掉下去的。我们过去在禅宗里头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师父跟他的弟子，那两个人出去行脚，有一天要过一个河，这过一个河呢刚好有一个女子呢也要过河，可是呢那一天河水哈要深了一点，她不敢过去。这个师父呢想一想，一个小沙弥，一位姑娘哈，那这个水也这么大，这师父说好，那我背你过去。师父就把她背在身上就过了河了，过了河把她放下来，师父就也心上也没有这件事情呢，就回家了，就回家了。可是这个在走很远的路啊，可能走了好几天才回到家。回到家以后，这小沙弥坐在那个地方啊，有一点点这个很牛泥的，就问了说：“师父，我一件事情一直都很不明白，男女不是授受不亲吗？那你怎么可以那个时候一个出家师父不？”这样子的啊，就背着一位姑娘这样过河呢。这个师父问他说什么呢？他说：“哦，我是背过河以后，我就把它放下来了。可是你没有把它背过河，是一直背到现在还没有把它放下来。你该了解，其实这个地方的经文是同样的意思的。 大菩萨在这个地方，他内心里的老心哉哉啊，这个佛的声闻弟子呢，他太介意了，就一直会把这事情揽在心上，很介意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跟他做这一段，这个天女跟他讲说：“勿为此法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法无所分别，人者自生分别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啊，如果你依照佛法出家的话，你常常会执着在这个分别心里头哈，那么你就是不如法了。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你不要拘泥在这个分别的当中，那么是则如法。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分别可不是我们平常去分别黑白红黄对与不对这个分别，我们当然要了了分明，分别是非，分别善恶，但是是分别是非分别善恶完了以后，你的内心里头记挂着这个善恶，自己觉得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很自责，自己做对了一件事情很沾沾自喜很得意，这就是这个华已经沾到你身上挥之不去了。虽然已经离开那个现场了，可是那个东西老背在你的身上，我们会背的业力是这样背来的，我们轮回里头所能够不断的那些东西跟着你走，是跟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情，为什么我这些东西老跟，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那也许是不晓得无量劫以来你累积了一些东西，也许就在这一生你就累积了这么多东西，你每天就像捡破烂的一样，什么东西都能往自己身上来捡啊，往自己身上来丢，这就造成了啊问题。这里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是指执着分别心所产生的执着的分别。观诸菩萨华不着者，我们看这个菩萨华不着的，已断一切分别想，他已经不再去分别这个是如法或不如法的问题，所以他自然能放下他的心来。譬如人未死，非忍得其变，如是弟子未生死故，色身香味触得其变也。这一段话是最重要的一段话了，他虽然是比如，但是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如人未死，非忍得其变，如果你有所惧怕，有所担忧，人都是有所担忧有所惧怕的时候，非人得其变，就是你看不到的那些东西它就会乘虚而入，鬼 会不会对你产生影响呢？是因为看看你啊有没有在意它。如果你很害怕它，那么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是一个别人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会把它解释成它是鬼。很简单啊，拿一个照相机来啪一照，这个照相机里面也有玻璃片啊，我们的这个房子里头到处，我看汽车到处都有玻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有反光反射一个东西过来，好，你正巧掐它一下它进来了，结果一照的时候里头怎么会跑出一个人像在那个地方，再看清楚一点又模模糊糊的，越看越可怕。那我当时的那他是在哪里照的？这是在我家客厅照的啊，天哪，我家客厅怎么会跑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这就是当你如人畏的时候，非人得其变，那不属于你的这些东西都得其变。那还有一种非人会得其变，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找一些会给你什么收妖收鬼的这些人啊，他就得其变了。得什么变？他来的时候你是引狼入室啊，引魔入室啊，他来跟你讲我帮你办一次什么样子的哈，给他借解解哈，那你这个就没有了，不记也没有，他只有出现那一次嘛，是不是？那要包一个大红包要几十万，对不对？哎，搞不好你还要去买一个他卖的东西也不一定。所以你要注意，非这个东西非人不得好得其变。佛法里头，佛经东西跟你讲的这么清楚，我们学佛的人 不读经，大家不读经，啊，然后就道听途说，说这叫佛教，我也很难过啊，我也很难过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一部经一部经读下来，你就知道说，啊，正信佛教是什么？有人跟你讲说我叫正信佛教，你只要跟我走就行了，好了，这句话也是不正信的。为什么？因为你跟着他走了，他还讲什么呢？你还是要回到老老实实来读几部经总要吧，是不是？把这部经里头的经义真正把它解清楚了，对我们才真正有帮助的，我们才会觉醒，我们才能真正有所开悟，我们的这些业力才能够真正的疏解掉，这是各位必须注意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这一段话讲说，如人未识，非人得其变。我记得我过去一给各位强调过这个事情，人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学习了太多的惧怕啊，我们惧怕啊去看一个重病的人，我们惧怕去看一个刚刚往生的人，我们惧怕这个晚上一个人这个比如说在乡下啊，这个一个人走夜路，我们惧怕把灯关掉黑黑的，我们惧怕的东西很多，不只惧怕这些东西，我们惧怕穷，我们惧怕失业，我们惧怕被人瞧不起，我们惧怕的东西很多，但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是教来的。真正有这么多惧怕吗？没有，惧怕都是虚，都是虚虚假假的的幻影。但是我们讲的太多，所以有时候教小孩子太多的，你好像很爱护他，教他很多东西，你要自爱啊啊，你这个出门又要怎么样啊？你要告诉他的是，你出该做什么事情，清清楚楚。但是你不要跟他讲了很多，教他很多惧怕的东西。那么人只要惧怕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你看哈，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是这么说的，尤其是精神分析学派里的特别谈这个问题。他说每一个人都有想象力，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象它。可是这个想象力如果加上惧怕的话，这个想象力呢啊，加上惧怕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产生焦虑，它不断的会觉得越来越焦虑，越害怕，焦虑到自己会承受不了，烦恼会很重，然后他画一条线出来说，这会导致一些症状，他会最后就会产生一些症状。小孩子怕去上学，是症状出现的，人怕很多东西都会产生症状的，但当然他就需要治疗。可是如果人的想象力不是跟惧怕放在一起，是跟真实放在一起，跟一个真实的事情放在一起，它就会产生创意。你看我们刚刚讲的真实词也，有没有前面讲观众甚至说讲真实词也，真实词也，真实慈悲喜舍都是真实，也就是如来啊。所以你那个想象力能够面对真实去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想象力加上真实就会产生创造，就会产生创造。科学上的创造也是如此啊！你说奇怪，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打字机没有人去动的时候，它叽叽咔咔叽叽咔咔动起来？你会很害怕吧？可是你要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电视的发展史上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的，你知道吗？那一部打字机因为有一个阳光晒进来，这部打字机上面的一个键盘，它产生了电流，产生了移动，它开始滴滴答答，开始会移动，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他们发现了，是这些东西是可以转换的。刚开始，是会引领的人类 往这个方向思考的时候，是一部打字机所形成的。那我们不知道的人会以为那有鬼在打电，那这部打字机有鬼了，对不对？我记得这个是叫做张国安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啊，他以前他做农机的时候，当时呢农业的机器，台湾刚输入农业机器的时候，做的农业机器，他说那个这个当时也做了一些，就是做机器的一些母机哈，刚好引进这些母机，工作的母机啊，不是我们养公鸡母鸡那个母鸡的，是工作母鸡啊，像车床啊这种大的机器。也一部机器进来以后，才刚装完，有一个人咔嚓一下子在装的时候，手指头就被他切断了。然后呢把它装好了以后，才刚好上去，这部机器呢是一个冲床操作的，在试做的时候，这个熟练的工人一下子手又被他吃掉了，手指头又吃掉两只，觉得很奇怪。要去修理的那个人，那个手又被他砸到了，所以这个运作是正常的。三个人通通发生的问题，装的时候出问题，对不对？做的时候出问题，修的时候出问题，所以把它封起来。这个机器有鬼，就是不能再用它。可是这个东西，这个工作母机啊，越来越需要用它，生产量越来越增加，又把那个箱子再把它打开来啊，开始要再拿出来，要把它修一修，看能不能用啊。把它修好了以后，一做这个冲床，又把一个工人又咬了一个手指头去了。所以大家都讲这确定有鬼。张冠先生说，我觉得我们不能把一件事情推到鬼上面去，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把它全部把它拆开来，把它看一看。结果他发现这里面的齿轮，他们装的时候他快了几个拍子啊，就是说他下来的速度啊，他装快了几拍。所以你东西送进去的时候，这个半手工的手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出来之前，东西已经砸下来了。所以他把它调整好以后啊，重新拆下来，把里面的齿轮重新调过以后，这部机器又可以运作了。他讲这个故事意思是说，我们是很容易随便啊给他一个名称，就说这就是叫做什么东西，是一个鬼，是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其实人是有这样子的弱点的，我们譬如人未死，非人得其变，如是啊。那么弟子未生死故，色身香味触得其变也。如果弟子啊，如果我们啊未生死，我们很怕生死的话，我们对自己的生死非常执着的时候，色身香味触得其变也。为什么？你怕死，那你自然就希望你开的车子就是最安全的，对不对？你怕死，所以你就会很叫秀卡秀气味，对不对？连吃东西都要，每一个都要最好拿来化验，你就在吃，对不对？你最怕死，对不对？还没有死的时候，早就把坟地通通都看好了，对不对？你最怕死的时候呢，你在想我怎么去祈求神啊鬼啊能够给我帮助，对不对？所以色身香味触的东西通通都来了。为什么你要去求神求鬼？你要很多钱啊，是不是？你要很多钱去啊，而且呢有时候要刻意花很多钱，自己内心才觉得说好像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买到这个鬼来帮助我了。所以色身香味触这些东西得其变的。所以以离位者呢，一切无欲无能为也。
如果你已经离开了，你内心里头是一个自在的，是不是一个惧怕的东西的时候，无欲无能为也。其实这个地方所讲的所谓的无欲，其实就是色受想行识无应无能为也。我们前面在讲一开始讲的时候啊，我们的众生就是被活在这五蕴里头，就是五蕴哪里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什么东西到最后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上，考虑到回到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不给小孩子加很多的害怕，我们不给小孩子加很多的这种不需要的一种惧怕，我们不加这种东西，但是我们要让他去把事情看清楚。我们每个人要学习啊，不要用害怕啊去囫囵吞枣，而是我们应该面对那个如来，去把那个事情看清楚，叫觉察。我们要去了了分明才可以。人如果离开那种惧怕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他就拿你没有办法。人家讲无欲则刚啊，那你怎么会无欲呢？因为有人他说他对于生死都不怕，那他怎么会去贪这些东西呢？通常是越怕生死的事情的人，他就越想去贪更多的财来巩固自己；越怕死的人，他就越需要啊去争取更多的东西来维持自己的安全感。越怕死的人相对的也最爱面子，他越需要别人能够赞美他啊，他会觉得说没有面子或被人家批评一下，觉得好像自己就会失落一样。可是这个地方是，当你无所怕的时候，无所畏的时候，你不再畏惧的时候，这些东西反而没有不会怎么样。我给各位讲这件事情啊，对子女的一个教育，你要有一个准备。准备说，如果这小孩子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小孩，他并不是适合于一直往学术研究去读高学位，那么你要心里有个准备，你要相信说他做一个劳工也是可以过得快乐的劳工的生活，这件事情是他的基础。也许你会问我说，郑老师，那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子女有没有这样子的准备呢？我说有。其实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我都有准备，我会告诉他们榔头就是这么拿的，那榔头可以做很多事情，片体就是这么拿的，它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修理我们的马桶，你可以帮忙我一起修这个门，所以我们家厕所的门底下都已经泡水泡了哈，久了以后木头的砖就会烂掉。那我不是叫人家一个木匠把那个门换掉，我不是，我跟我的小孩子啊，我们把那个烂掉那一段把它截掉，我们真的把它锯掉了。然后呢，然后我们找来的那一些东西呢，也都是平常就在外头刚好人家丢掉的这种哈，像装潢啊锯下来的一截，我看它很干净很漂亮哈，薄薄的那垃圾堆的，我不会把它捡回家，把它摆在那里。然后呢，我们跟小孩子一起，我们怎么把这里头的这个里头的装的部分把它接起来，然后这些东西怎么样把它再把它贴回去，把它做得好好的。那你带着小孩子告诉他，其实这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本事，所以你要让他喜欢这些东西。你不要把小孩子一直都说他非要去做什么不行。我看到有些的小孩子，他在整个的一个生活适应上他毫无准备，他既不能上去，可是下面的东西他能做的事情却没有被培养出兴趣来， 没有被培养一些正确的态度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过去呢，我自己看过很多的个案，所以我自己也会留意到我的自己的子女要留意这种事情。所以人不应该，小孩子不应该被定成说他准备将来要做什么的，没有这种道理的。他来他自有他的任务，我们多方面提供他一些不同的经验，培养他各种不同的性质，哎，他走到哪里他就会走哪里，我们不必特别要他称为什么。所以人呢是结习未尽的时候啊，那么华就会着生；结习已尽的时候呢，那么华就不着也。你看是不是如此呢？人生就是这样，不止华如此，烦恼也如此。烦恼也有时候会变成一朵花，花就会产生烦恼，烦恼丢在你身上它自然会掉下去。但是有的人烦恼丢在你身上，烦恼永远掉不下去，一直把它丢放在心里头，他那个华早就已经不见了，但那个华还是栩栩如生在他的装在他脑子的世界里头，永远记恨的那件事情，永远对那件事情想不开。这就是很多的心理问题原因是从这里来的。其实我们注意整个一个从学术上的观点来看，从修行的一个整个一个进阶来看，这件事情是共同必须把握的问题。那么舍利弗呢，他接下去就讲了：天子此事其以久如，你在这里是不是已经很久了呢？他说我来这里啊，就好像乞怜解脱。什么叫乞怜解脱？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个乞啊，乞术啊，那个乞字是指60岁以上的人都称为乞术。乞怜就是以前呢、啊，古代60岁不简单呢、啊，是不是啊？70就古来稀了啊。啊，以前的人50就要做大寿了，是不是？现在50才刚，人生才在幼稚园的哈，那70人家才开始的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从老才解脱。那么舍利弗就问了：那子此久也？那这么说来，你来这里很久了。他我子此是啊，这个啊，我来这个地方呢，乞怜解脱究竟有多久呢？舍利弗默然不答，到底是多久？是啊，我到老了啊，我一直到老才解脱。那这个到老到底是多久啊？那老人才解脱，那已经很久了。舍利弗对这个就没有再答了。天就讲了：那么如何啊？那么这个其数大智而末啊，就是为什么你现在都不讲话了呢？答说：解脱者无所言说，故无于事，不知所云。所以解脱这件事情是无所言说的，是没有办法说的。因为你从众生里头解脱，这只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说什么过，所以我在这里啊，不知所云。天就讲了：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以不内不外，不在以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现在他回过来被他绑住了，为什么被他绑住了呢？这是天，这个天女啊，要拷问舍利弗。你既然舍利弗问他有多久，他给你讲一个说如啊乞怜解脱，那乞怜解脱到底有多久？他说乞怜解脱我也不知道。两个人现在舍利弗倒反而解答不出来了。既然是这样，那解脱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解答这个问题的。可是呢，他现在他讲了，他说啊，这个解脱者无所言说。解脱者为什么会无所言说？ 天要对这件事情，也就是天女对这件事情开始呢，要对于舍利弗呢开始有一些辩驳了。他说言说文住皆解脱相啊，为什么说没有解脱？什么叫做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呢？今天我们听闻完了佛法，听闻完了以后，如果你把维摩诘经的这个这里面的经典的意义全部一五一十的全部记在脑子里头，你不能叫解脱，你是把这些东西往你身上去堆，你不叫解脱。可是读经必须文字需具解脱相，也就是你读完了以后要从文字以及他所举的例子里头解脱。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舍利弗跟天女的对话，却不是你跟你回去跟家里的人对话，也不是我跟你的对话，我们要去对话的不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从里头解脱出来。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一义不一语，在四义里头，一义不一语不是吗？一义不一语就是解脱相，所以他跟他讲，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者之间，文字也是不内不外的，啊。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你是不可能哈，啊，说你离开文字而能说解脱的，你还是可以说，只是文字是解脱相而已。所以一切法是解脱相，所有告诉你的一切法都具解脱相，也就是你所听闻的法，最后你应该从那里解脱。这个各位了解吗？你一五一十的照那个法把它记载下来，照那个去做的时候，你会变成那个法的奴隶。你一定听完了以后完全消化得到启发以后，变成你生活的主动者的时候，这叫解脱相，这叫解脱相。所以诸法是解脱相的，所以舍利弗就说了，那你这么讲的话，既然什么是解脱相了啊，那不服以离啊，以怒痴为解脱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以离以怒痴了，是不是这样呢？而这是反过来反问舍利弗了，既然一切法是解脱相，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必离一怒痴就可以得解脱相了，这是反问他。可是天怎么说呢？天说佛是为增上慢人说以怒痴为解，以怒痴为解脱啊，也就是说佛只是为自己执着在淫啊，这个怒痴，对淫怒痴这样子认为他不好的人，或者是他执着在淫怒痴里头的人，这个时候他才会告诉他，你不应该有淫怒痴。其实淫怒痴是具解脱相的，也就是说淫怒痴本身并不是你完全都被否定掉的东西，一怒痴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一怒痴也是道，一怒痴也具足法性。这个地方各位要把它弄清楚的。如果一怒痴你认为它是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对一怒痴的行为赶尽杀绝，对不对？你为了要赶尽杀绝淫怒痴，你教你的小孩子教你的学生通通都会失错，就会教错了，是不是？可是淫怒痴是不是应该要给他，是不是这些行为是不是应该要消除呢？是应该消除的，是应该消除的。可是如果你都消除的是指什么？指真上慢的淫怒痴才要消除的，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样会有淫，一样会有怒，一样会有痴。为什么？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他一样有怒。 在家的居士一样有淫，我们平常淫也当作是邪恶，做错事情一样会做错事情。所以如果做错一件事情，或者是有一次愤怒，而你认为淫怒就已经离道甚远，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冲突才真正出现。好了，如果说我们讲说守戒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在无意中、我们不应该杀生，可是你现在撞死了一只狗，那你心念心里头就会变得不能解脱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告诉你，真上慢在这个淫怒痴里头的，或真上慢在这个守戒上面的，这个时候才特别要讲淫怒痴这个解脱相。佛为真上慢人呢，说淫怒痴啊为解脱耳。若无真上慢者呢，那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所以你本来的淫怒痴本身就具足解脱相，也就是适当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没有任何真上慢加上去那些东西的罪恶感的那些东西，而且是在你的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所有的淫怒痴本身它是具足解脱相的，过去它就过去了，它不会在你身上缠之不去的。你要注意这个地方，他所提的是指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讲一个问题，把它弄得清楚一点，讲性教育。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说性是一个不干净的事情，小孩子只要谈一个性的问题，大人就跟他讲说这是一个不干净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身体难道不是从性那里来的吗？我们结婚的人他不是在性的生活里头吗？性的生活是道哦，你不能够讲说性是错误的哦。所以你只有把性产生真上慢的时候，也就是你对于性产生了一种不应该有的之外的啊，比如说这个金屋藏娇啦，外头偷情啦，那是真上慢哦，对于这个性的本身的真上慢哦。或者是这里面产生颠倒啦，或者是用一些药物刺激啦，这是真上慢的哦。或者再去寻找更多的这个违背人的常理的刺激，这都是属于真上慢的、只有这个时候它不具解脱相。如果无真上慢的时候，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它本身即是解脱。你了解这个，这佛法有多开明你就知道，它是很开明的、那么过去我们不讲性教育，讲性教育，刚开始讲性教育的学者被人家骂得一塌糊涂。好了，现在开始要讲性教育了。讲性教育的时候呢，有的人讲性教育讲什么，把性教育一些错误的观念带进去了，谈的是怂恿人的性欲，那这个东西就真上慢，就不具解脱相。但是我们告诉他，正确的性的知识、性的心理、性的健康，这是具解脱相的。所以佛说淫怒痴是世纪解脱，它即是解脱的。所以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理如何所得，以何为证啊，变乃如是。你是怎么样啊才有今天啊，变才如此，你是得到什么东西啊，你有今天这样子的啊一种智慧呢？天曰：我无德无证啊，故变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德有证，则以佛法为真上慢。如果我有德有证，我要用一个东西来证明我是什么，有一个水准，说我要达到那个水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变成真上慢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对话里头你可以知道的，很多东西本来是来自于自然的， 啊，佛家也谈自然，道家也讲自然。道家讲的自然是任其纵容的自然，佛家讲的自然是所有自然而能够符合于人的觉醒跟慈悲喜舍的自然。所以道家是浪漫的，而佛家呢是智慧成长觉察的。那么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上再去加一个追求任何一个头上安头的东西，都会导致了都属于增上慢，增上慢的条件之下，一怒出都不具解脱相，只有不增上慢的时候，一怒之具解脱相。这样各位应该是很能了解，你在修行上你就自然而然就不会觉得障碍很多，而且慢慢的觉察力会越来越好，头脑会越来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说正法不彰的时候啊，这个怪力乱神的东西会越多，原因也就是在这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给各位还是再补充说明一下，以后只要是啊有刚好是礼拜五是有国定假日的哈，我们都到那个假日休息哈。